Legend has it that the moss grows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trees. Legend has it when the rains come down, all the worms come up to breathe. Legend has it when the sunbeams come, all the plants, they eat them with their leaves.
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流 Pro 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西蒙，
我是 Jerry。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这算什么艺术相关的，
有关艺术吧，
对，有关艺术的一期节目。
对，上期我们其实 Jerry 聊了一期
艺术意识意思、
上期节目我们讨论了现代艺术中艺术已死这么一个命题啊，
是，然后引起了大家的一些讨论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的。
聊得很开心，
今天也就是很高兴告诉大家，看来我们这个节目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系列的节目了。
好，
太好了。
现在如果既然要把它做成一个可能有更多节目的形式的话，我想努力把它变成一个每期相对独立的艺术史类的节目、但是我想先声明啊，咱们每期节目不是遵照着某个时间线或者是地理因素然后做的这么一期艺术史节目，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们如果想找这样的内容啊，一定能找到比我们这个电台更怎么说呢，更硬核啊，更专业的节目。我们这个电台呢，现在就是想努力的去聚焦在艺术史某一个系列的事件上面，然后去观察这些艺术家们对待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反应，然后并把它串联成一个故事的一个系列节目。
所以可能这些节目越做越多之后，能串联起来的脉络也越来越丰富。
哎，确实会这样。
哦，太好了。
好，那么将今天这么一个叙事串联起来这个事件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新闻啊。其实之前微博的给我推送一个新闻，然后标题就是 AI 意识觉醒的第一步，全球首个知己机器人问世。
就是呢，他知道自己的这样一个 AI。
对，这个 AI 就是会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呢他并为之做出决策，就是我这样的身体情况我该怎么移动我自己，而不再是说人类制造一个方便移动的机械，而是机械自己去思考它有这样的身体，它该怎么用自己的身体这些躯干去移动。所以呢，现实就是第一个自主学习的这个人工智能已经被推到台前了。就让我开始联想最近一直在尝试去研究的比较火的 AI 数字绘画。
这是前一段就火的不行不行了，
大家都在用，
绝对是掀起了一场这个怎么说，绘画生产力的革命吧，有点就是，而且真的是能用的，不是说玩玩就得，这是真的能用的。
而且真的是让我的很多画画的朋友啊，我们那些群啊，每天卷的不行，就开始已经非常担心自己的未来。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在微博啊或者其他社交软件上看过这些 AI 完成的数字绘画。我呢今天也放了一些网上的艺术家做的 AI 绘画的成品图放到我们的这个时间轴里，
等用集合 APP 给收听啊，
大家来
看到图。
简单来说啊，这些图像都是 AI 通过使用者的文字提示然后独立绘画出来的。就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图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反正我啊之前也算作为一个美术从业者吧，我看到这些画的时候还是很受冲击的。我也说了我那些同样画画的同事们他们的反应啊，一种直觉上的反馈就是你会觉得它一定会改变未来游戏美术或者说概念艺术的一个生态。
因为它一步到位， 它呈现了一个画吧，不说画的有没有条理，就是它一些怎么说绘画的基本功方面的表现，
对，
色彩啊什么结构啊什么这些玩意儿都
其实真的是超出你的预期了。
是的，
真的是超出你的预期，甚至就是大量的人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些画画人看到这个说就是这不比我画的强吗？这种画
的就是很多人其实会花很长一段时间学习绘画，就是在学习这个技法相关的东西，就是在
就当技法失去了自己，
对，就是我们其实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用，就是在绘画这方面才能用这些东西去表达我们自己。在表达之前我们其实可能会从小可能从五六岁开始一直学到大学毕业，其实学的都是那个技法，
对，
如何表达自己的一种技法，
对，然后之后才有着什么表达自己那一说。但是你会发现 AI 绘画就一个惊人的一瞬啪，
就直接跨越了很多，
就把前面那些全都
只要你说清楚，
哎，对，
我帮你
对
真
调明白，他就跟你画什么样。
对，所以确实啊一种巨大的危机感就推动着我去尝试去了解一下，然后学习一下这个 AI 绘画。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从我个人啊实际体验这个 AI 数字绘画软件都是怎么工作的来叙述一下我们能做的事情。
你说这软件能做的事情是？
对，
嗯，
首先呢，我主要使用的 AI 呢是 Disco Diffusion V5 这样一个软件。
嗯，
我觉得这个软件在胜在就是功能比较全面。首先呢，它调用了谷歌 AI 的这个服务器资源，
嗯，
所以实际上，啊，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这个软件的 AI 运算，啊，都是在云服务器上进行的。
嗯，
所以它也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门槛，对我的电脑也不存在什么硬件上的需求。那么在这样一个东西里面，我们能够调整哪些参数呢？除了这个一些基础的参数，比方说给我匹配服务器，然后我要的图像的尺寸，
嗯，
还有比方说我要求 AI 对这个图进行多少次运算，
嗯，
就一般 AI 给一张画要进行2500次运算，要花2500次。
就这个有什么？就是比如说我100次跟2500次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它有一套算法，就是先从一个朦胧的状态，然后最后逐渐越来
越
锐度越来越高，
对，越来越精细。
哦。
然后他从一个朦胧状态去思考下一笔要在哪个地方进行细化，
就他不断的在重复的去思考和迭代，是吧？
对，
嗯。
然后呢，甚至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要求 AI 从哪个阶段开始运算，我甚至可以提交一张我画的半成品，
哦，
然后交给 AI
去，在此基础之上，
在此基础
优化，是吧？
对，没错。所以他能做的东西非常多，
嗯。
但是啊，在我们所有能够进行的这些操作里面，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参考词的使用。
对，
也就是这个文字描述的部分，
这就是关键词嘛，对吧？
嗯，
嗯，
在这个 Disco Diffusion 中啊，一个比较通用的构建文字的方式是你给出一个场景，再加上一个绘画风格参考。
对，是的。
然后这个场景呢，一般可以是由这个时间、地点和主体构成。
嗯，
那比方说啊，它可以是夕阳下的花海。
哦，这么复杂一句都可以
啊。那这个花海呢，就是主体。
嗯，
夕阳下呢就是时间，
时间，
哎，
哦，
我也可以是啊，宇宙间穿行的星舰，
对，
那这个时候星舰就是主体，那么宇宙间呢就是地点，
就这个句式就是包含这些信息，嗯，
我拿这个画过罗杰扎子尼小说场景，
怎么样？然后
就跟他描述，画的惊人的，跟我想的一样，
是吗？
我说我操，我太多恐怖了，嗯，当时，哎。
那么刚才说的是这个场景，那这个是一个基础信息，
然后绘画风格，
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你期望的美术风格，
哦，
你可以写印象派，你也可以写古代中国画，
嗯，
也可以是单纯的某种色调，
嗯，我能写那个某个艺术家的名字呢，
哎，这就是现在最常用的，就是实际上他直接找到一个成名的艺术家作为参考，
哦，
比方说啊，他直接就找一个 ArtStation 上就注册的一个艺术家，然后直接在文字上标注上这个风格来自于 ArtStation 的某某某，
谁谁谁，
对，
哦，
然后 AI 呢就会自动从 ArtStation 这个网站上抓取你输入的这个艺术家的风格，
嗯，
他的作品，啊，在你确定好一切之后啊，点击一下这个运行。
不是，但是嗯，我听起来好像这两步很简单，是吗？就是我以为需要几十几百个关键词，
就这是最可怕的，就是
不用，
就根本不需要，是吗？
对，
不用，
就是那一句话啊。
这关键词我用的啊，就没有超过大概50个字。
嗯，
那你之前给我们展示的那些特别漂亮的画呢，也都是这么做的？
啊，对，也基本上就是50个字，就最多不会超过100个字。
嗯，
我操，
而 Jerry 用的是还是挺专业级的，我用的是那种就是已经 APP 化的，
嗯，
那就更傻瓜，就是一句话，然后他会鼓励你选一个风格。
哦，他让你选，
然后底下会多一个备注，就是 Jerry 说的，
哦，
你要写，你可以写。
就他担心
艺术家的名字，
哦，
都给你就是傻瓜式的接口给你做好，
嗯，担心你不了解这些，
对，然后还有一个接口说你可以勾两笔给他上传一下，
啊，
或者是上传一个参考图，然后就会出，嗯，
是
就真是，哎呦天，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我们作为使用者能够做出的一些参数和操作，但是呢 AI 是怎么通过这些信息来完成一张绘画的呢？啊，在这一方面我参考了 Wox 对另一个绘画软件达利做的一个专题视频项目。
达利是跟这个 Disco 这个是 同时期的，
无论是达利也好还是这个 Disco 也好，他们一个共性都是通过文字描述来生成图片。
嗯， Wox 解析过这个原理是吗？
对，
嗯，
在这个解析中是这么说的，事实上，啊，这类用文字描述来生成图片的 AI 技术起源，啊，来自于一个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个领域。
嗯，
在2015年发表了一项人工智能研究，这个研究的内容啊，是通过 AI 来生成图像的说明。
哎，这个其实我们都用了好
久。哦，是反着来的，
好多梗图嘛，就是那个当时的 AI 都认错了嘛，
认错是
认巨歪，
对，认巨歪，
哦。
然后现在这个的准确度啊，已经有非常高的上升了。
嗯，是的，
它其实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去翻咱们机核的文章，如果文章内有图片的话，那我们也会在底下有一个灰字儿，
对，
灰的小字儿，
就图片的一个，嗯，简介嘛。
对，但是咱们一般都是咱们这个文章作者自己主动添加的， 但是这项技术其实就是通过 AI 可以给匹配上一个准确度非常高的图像说明。哎，就是
其实就是给它打上标签，对吗？
哎，对，
比如像那描述，就是什么背景是草地啊，什么、
嗯、
前面是一个人、俩人啊，手里拿着东西，有没有武器啊？什么？
这是不是在复杂的这种推荐算法机制里面，图片呢是很有必要的一个工作？
对对，
嗯。
然后呢，之前四十二也说了，这个技术刚出的时候就闹了很多笑话嘛。
是的。
但是今天我去网上专门试了一下咱们网上这个图像说明生成器。我就放了一个小李子拿着呲水枪、
啊、
然后在草坪
上、啊、就那个
草坪上那张米姆照片进去、
嗯、快乐小李，
然后他就能直接给我输出来的答案就是莱昂纳多在草坪上跑步。
哦、
啊、所以我觉得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没有把他说解读成一个普通男人，就是 AI 也知道这张图的重点是那个角色的身份很重要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人工智能一个挺大的改变吧、
嗯、
跟那几年闹笑话的状态相比起来。
哦，
但是呢，有一伙人看到了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啊、
嗯，
逆转裁判一样啊，把思维逆转了一下。
嗯，
说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用图像来生成文字，我把这个顺序倒过来啊，通过文字来生成图像呢，那这个过程是不是就能创造出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图像呢？他、
嗯、
对啊，
他们一开始就对这个项目的定位非常高，就是要创造不真实的图像，
嗯、
就是
不
是、
哦、
就那个底特律里说，你要画出不存在的东西，
对。这个逻辑其实就是现在包括Diffusion 也好，包括这个达利也好，这类绘画 AI 的一个创意起点。
嗯，
但这个创意起点听上去就是很好理解嘛，
嗯、
就是咱们理解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实对于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
嗯，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咱们想要的呀，不是 AI 给我提供一张图片，是 AI 自己完成一次创作。
嗯。
所以说啊，如果我要给 AI 提供同样的文字说明，我就给他提供说莱昂纳多拿着呲水枪在海边跑步、
嗯、
我想要的结果肯定不是电脑
给我找那张图，
对，把这张米姆放到我面前，这肯定不是我要的效果，百度也能做到同样的事情。我想要的呢是这个 AI 基于我给出的文字画一张全新的图片。
嗯，
啊，在这张图片里面，莱昂纳多可能没有穿着沙滩裤，他可能穿着正装，
嗯，
他可能跑步的姿势可能是跟博尔特一样的，
嗯
嗯，
或者这张图片的角度甚至都可以不一样，它可以是一个远景，也可以是一个特写，
嗯、
然后莱昂纳多的表情也是各种各样的。
哎，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参数，其实在这些软件里可调吗？
都不可调，
都不可调。
我想说的是，你用这个词就是属于一个旧时代的词
啊，可调不可调，
参数和可调值，因为我最近。我不知道之后节目上了之后隔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看到，因为我最近参与了一个项目会用到这个技术，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别的艺术家发给我的，就是这个指导文本，那个指导文本就不同于你看过的任何的技术文档，因为它无法使用什么参数啊什么事儿。
那是什么意思？
他说他那个文档在教你怎么跟 AI 说话。
对，
真的就是没有这东西调，你调啥？没有东西。
嗯、
那 AI 不需要你调，那 AI 身上没有接口给你调这调那、
嗯，
你就得想你怎么说这个话比较圆融，
哦，
比较能突出你想要那东西。
没错，
对，他就是在教你跟 AI 唠嗑，他那个文档的第一节就在跟你说这个事儿。
嗯，
虽然就是他那个里面有个话术，就是虽然你拿起这个文档，你就要把它当做技术文档来使用，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在这篇文档里，我们做不到你认为的那个技术文档能教你的事情。
就是我们还在认为我们能够指导 AI 做很多我们定制化的需求，
其实没有。
其实当 AI 自己思考之后呢，它不需要这些东西。
是的，太神了，
你也不能干预它。
我刚才说那个词过于的，
对，过于的就是旧时代，
旧时代了。
对。
但是啊，大家想，如果想让 AI 成，就是实现这件事情，我说的那个文字中的所有词条，无论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也好，还是呲水枪也好，还是那个草坪海边也好，就所有这些东西，包括奔跑。这每一个信息 AI 都要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对，不是什么样，而是是什么，
对，而是是什么，这才能真正达到我们要的那个要求。就为了达到这件事情，就需要借助一个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
嗯，
然后这项技术的核心就直接关系到 AI 怎么认识我们的世界。
嗯，
哎，
幸运的是现在互联网啊已经提供了巨量的样本来帮助 AI 进行这种深度学习。我们就举个例子，还是举那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现在学习的目标是一个水枪，那我们起码可以先从第一个参数开始，就比方说这个参数是形状，那我给出 AI 的10万份样本的图片中， 这里面起码可能有十几个图片是水枪，而 AI 也知道这一点。
嗯
嗯，
那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个形状的参数就代表着水枪，或者说类似的形状的参数也许就是水枪。
嗯，
但是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咱们这些水枪啊，有时候长得跟真的枪也很像，
是
吧？是
的，
因为很多水枪的外形就是借鉴真枪做的。那么这样的水枪很多，它们之间通过形状这个参数、啊、已经没有办法区分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纳入一个新的参数，
颜色，
比方说颜色。哎，对，我们知道作为颜色，就作为一个玩具嘛，那个水枪的颜色都是比较偏粉色系的，粉绿粉蓝的。那么真实的枪械都是金属色系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参数又起到作用了。
嗯，
我们用这个参数又可以把水枪和另一个品类进行区分，但是呢肯定还不够保险。就是我们可以完全再纳入别的参数，比方说光泽度、
材质。
哎，这时候塑料的那个材质它是乌突突的，光泽度跟金属肯定不一样。
不一样、啊。
嗯，那我们可以再纳入一个参数，比方说设计，就是我们所有的水枪都有一个储水的功能性的设计。
嗯，
那么对于 AI 来说，这样的参数有成百上千个。
嗯，
而无数个这些参数组合在一起呢，就得到了一个数据的矩阵吧。
而且必须得是个矩阵。
对，
嗯。
我这个比较流行的说法，但其实这次他用的就是、
啊、用的是那个字面意义上，
对，
就是在刚数学里说的那个矩阵，因为它的那个数字数据之间的关系是维度比较大的，
嗯，
它必须是个多维度的矩阵。
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个矩阵的每一个信息的支流里面，都有一小组信息是帮助 AI 定位到水枪上的。
对，
然后当所有的这些信息组合在一起。AI 就是通过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水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的。
嗯，
那么当 AI 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啊去理解场景、理解人物、理解我们上面所说的某一个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当把这些东西所有融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好像是魔法一样的这个数字绘画。
嗯，
这个大概就是它的原理，就是我们今天去思考这件事情就已经超出了大多数时候我们能够想象的一个概念。
是的，
对。就是毫无疑问啊，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我觉得是 AI 工具在经历了漫长的就我刚才说的这种深度学习的研究之后，现在处于一个大爆发的一个状态。
它结束的那种就是对于寻常人来说纯技术猎奇的阶段，已经进入到了工具化，
对，
甚至商业化的阶段。
而且这些年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了，就远了不说，就游戏啊，
嗯，
就阿尔法对抗围棋，
嗯，
然后 DeepMind 对抗这个星际争霸二，
是的，
这样的故事就是好像每一次这种新闻一出来都会带动起一个行业内的危机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AI 数字绘画能力直接萌生的想法就是它的出现会不会改变游戏美术啊，乃至概念设计这个行业。
游戏美术们怎么办呢？
对，
嗯，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儿。
嗯，
就如果我们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儿，就会觉得 AI 工具介入美术创作这件事情显得特别有意思。
嗯，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过往的美术史中啊，有没有哪个时期是艺术就是受到工具发展带来的影响呢？就是我们发现不仅有啊，
而且经常有，
基本都是，
而且非常多。对，就有一种说法啊，说如果我们把绘画史单独拎出来，
嗯。
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所谓的绘画史啊，实际上就是绘画的工具史。
哦，
嗯，
就是技术发展带来的艺术的发展，是吧？
另外一种史观的那种逻辑，
对，
另外一种结构。
我们之前那个节目里其实也简单稍微提到过一点，比方说印象派这些绘画风格就是受到了当年的这个化学进步啊，管状原料这些东西，
上期讲过一点，
对，发明的巨大影响。但是今天想说的这个事呢，就是更加符合这个 AI 的话题。今天首先要说的就是绘画与摄影在十九世纪中叶，
哦，对对对，
那段非常纠缠的关系，
我既然都能拍了我还要画吗？
对，到底在画什么呢？
是
一个重要的迷思啊。
摄影是创作吗？
对，
等等这些，
非常熟悉啊，现在听上去非常有意思。在1839年8月份，然后达盖尔呢在法兰西学院公布了他的发明，就是这个银版摄影法。
嗯，
就是本质上呢就是用了这个银氧化的一种作用，变成变黑氧化的作用。
是，
然后这个事件呢标志着摄影正式登上了社会舞台，就开始推广起来了。然后同年啊，就是法国的一位画家叫保罗德罗拉什，在看到这个银版摄影法之后啊，就写了一封文件。
嗯，
当时就留下这么一句话，
批判了，
说此时此刻绘画死了，
天天死，
天天死。
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我上一期写的这个
艺术已死
标题太大啊，
天天说这事儿，
可见这个
大事、啊、
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啊，就是喜欢写这种耸动的文字啊，
确实
啊。但是他说的这个事儿其实也能理解，因为绘画本身啊是一件需要投入巨量的时间和培训。
你看到 AI 这个不是也是一样吗？对，
他需要投入巨大的培训，然后最后才能得到一个，大部分人啊只能得到一个良好成品的行业。
嗯。
而当摄影术一出现啊，就是完成一个同等量级的，不对，就是甚至说已经远超于绘画
维度了
真实度的一个图片所需要的呢，却只有化学、光学和时间。
是。
这下毁了是吧？这不毁了吗？
所以在摄影术刚刚普及那个年代，就是绘画与摄影的那种争夺啊，就是
非常激烈。
我举一个比较粗俗的描述，就跟这个一些那种很俗的电影里的那种原配和小三之间那种纠结的关系。
确实。
所以啊，我接下来就简单说说这件事儿，我们分开谈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
嗯，
我没想到我能用到这段词儿啊。
是。
我们这个先着重说一下这个受到巨大冲击的绘画这边的事儿。
嗯，
在1862年，法国的几名画家发表了一份联名抗议书，公然反对将摄影作为一门艺术。
哦，
这件事情最终还被闹到了法院。
让法院裁定到底算不算艺术？
其实啊，对，其实当时啊，社会中早就有这种广泛的讨论了。但如果只是一个平常的几个画家去质疑这件事情啊，法院就肯定不会搭理他们，打打马虎眼就过去了。
是，
但这次联名抗议，法院却不得不慎重对待，因为呢，在这几名联名的画家中啊，领头的一位不仅是当代最权威的绘画大师，本人呢还在参议院中任职。
哎呦呵，这下啊，其实就是有权力的介入，有权力进入那个运作的介入。
然后这名画家呢，就是多米尼克·安格尔。
哦，安格尔。
德高望重的绘画大师啊，为什么要在他的晚年激进的反对一项新兴的工具？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为此我们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安格尔的生平。
哎，
非常极简的介绍。
嗯，
就安格尔呢，出生在法国的蒙托邦。他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正值这个法国的18世纪末，可以说是这个国家历史发展上最波诡云谲的一段历程。
是的，
安格尔的求学生涯也数次遭到这种社会变革的打断。但是有两件事儿帮助安格尔完善了他自己的艺术风格，确定了自己未来的这个艺术方向。其中第一件事情啊，是1797年，安格尔前往巴黎，在刘易斯·大卫的画室中学习。这个刘易斯·大卫呢，恰恰就是他那个时期新古典主义的领军人物。
嗯，
他不仅是一位这个优秀的绘画大师啊，而且还广泛参与了当时的法国大革命。
OK，
今天的这个世界名画《马拉之死》。以及我们在课本中出现的拿破仑骑马的肖像画，就是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拿破仑。
哦，那最经典那个。
对，都是出自这个刘易斯·大卫的手笔。安格尔呢，在刘易斯·大卫的画室中学习，就在他老师的影响下，广泛的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的绘画思想。然后呢，同样啊，这是刚才说的第一件事儿，在1797年啊，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更有意思了。
嗯。
就是同年啊，爆发了第一次的意大利战争。
哦，
然后法国呢，对奥地利支持下的皮埃蒙特发动了军事行动。
嗯，
在这场战役中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拿破仑，
嗯，
率领法军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不仅啊帮助拿破仑崛起了，然后呢，他们还从意大利运回了巨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到法国来。所以呢，这就给了安格尔直接学习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杰作绘画的机会，
能接触到这个第一手的这些东西。
我在这里面要说一点啊，就是无论是他的老师大卫也好，还是安格尔也好，他们这个艺术流派新古典主义，它本质上呢就是反对当时作为主流的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
嗯
嗯，就是那个特别繁复那个风格的一种反对，
是对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风格的一次回潮。
嗯
啊。
所以你可以理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带回来的这些艺术作品，对于安格尔完善自己的美术是参考价值是十分巨大的。
嗯，
就是相当于我就得到了当年的手抄本。
对
啊，是。
那在这种外在的因素影响下，再加上安格尔自身的努力，晚年的安格尔呢就被认为是接替大卫成为了这个新古典主义绘画的领袖。
嗯，
而他呢为上流人士绘制的肖像画。注意啊，是肖像画。
嗯，
无论是素描还是色彩，都被现在认为呢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遗产。
嗯， 在当时估计也是个时髦新就时兴的东西，
对，非常受到上流人士青睐的一个东西，
身份的象征，
对，
嗯，
但是肖像画这个事儿啊，在今天这个讨论中就显得非常重要，
是，
你都能拍照了，
为什么呢？对，我刚才也解释了，这个摄影术的普及对于画家这个群体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冲击，但就像刚才西蒙说的，毫无疑问这中间有一类画家承受的负面冲击是最巨大的，
肖像画家，
对，那就是肖像画家。这个时期的绘画有着非常重要的一种功能性，除了这个为历史啊、为宗教这些题材绘画以外啊，为上流人士留像啊，就基本上是画家最重要的一个市场。
是，而且那个时代的很多名作其实都是肖像画，
对，
赚钱的。
嗯，
那在过去要完成这个工作呢，需要一个肖像画家几个月的努力。
是，
然后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材料，然后等到摄影术一普及呢，我们也都注意到了这个功能性啊，直接就被一个简单的工具非常暴力的替代了。
是
的，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啊，就正应了那句话，就是真正的科技啊与魔法无异。
确实
是，
哎，确实如此。
从这个角度上讲啊，安格尔对于那个摄影术的反对啊，就非常接近于今天部分游戏美术从业者对于 AI 数字绘画的那种担忧，
因为是砸饭碗的，
对
这个事儿。
确实啊，从这个角度上看，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一个单纯的肖像市场的商业竞争。
嗯，
但是我会担心啊，我们这么说啊，也有点浅薄，就会让人觉得啊，这些艺术家嘴上说的都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 money。
确实，
我去翻过了这个安格尔的各种说法之后啊，我觉得安格尔想的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
嗯。
因为安格尔其实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锐意进取充满突破性的艺术家，他当年的一个作品《大宫女》在推出的时候就收获了评论界就是潮水一般的批判声，就是骂得可凶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在时间轴上，
评论家当时是这样批判安格尔的画作的，他的画作中有一个这个展露后背的女性，被评论家这么说这个人物身上没有骨头，没有肌肉，没有血液，没有生命，还比正常人多出了三节椎骨，
结构就是严格抠的话不对，
但这可是超级世界名画啊。
是
啊，没想到当时受到这样的批判，
就是批判到什么程度，就甚至批判说她这个女性就是安格尔为了满足上流社会情色幻想的产物
啊，是黄图啊，是色图
啊，
搞黄色啊。
但是安格尔在当时就顶住这种舆论的压力啊，
就要色色，
坚持了自己的风格，就是他对于女性的这种人体的异化和强化就被保留了下来。
嗯，哪怕结构不对，反正我觉得好看。
对，就是强化那种
啊那个
某一种曲线。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安格尔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古典主义的捍卫者，也不是说我就要像古罗马的雕塑一样
一模一样，
对，正确，然后那种美感，他也不是。他是能够接受新生事物的。我个人认为啊，他对于摄影的排斥可能基于另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把欧洲的这种绘画体系，如果我们说它有所谓的基本功的话，那这个基本功主要有两方面构成。一个是透视，另一个是人体结构。每一个对欧洲古典绘画有钻营的人一定是在这两方面做出了巨量努力的。
一个透视，一个解剖。
对。
是。
然后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然后学习与训练，然后呢安格尔呢还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就是他是特别关注于这些东西的。当年啊，他在学画这个，在大卫的画室中啊，大卫的另一个学生后来就成了一个艺术评论家。他在描述安格尔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安格尔的杰出之处啊，不仅在于他坦率的性格和独自工作的能力，他也是大卫最好学的学生之一。他很少参与周围那些纷乱的蠢事儿啊，我们都知道那个年代的法国啊，纷乱的蠢事可太多了。
有那个皇室快乐台嘛，
对，
天天咔咔的。对。
而在画室的时候呢，他说安格尔比他的大多数同门要更有毅力的学习，然后每一位他的同学啊，最终都被他宏伟的作品所打动，
勤奋，
认识到他真正的才华，
又有才又勤奋，
对，而且、他对这个东西有一种异于常人的专注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一个穷极一生啊去精进古典绘画技法的人，等他晚年老的时候，发现这些东西的基础可以被一个工具轻易的替换的时候，
咔嚓一下，
是什么样的心情
啊？
对吧？我们刚才说那些两项基本技能，这个透视不用说了，小孔成像，那就是
要多真有多真，
摄影的基本原理啊。
是，
然后再到人体结构，你不用学了呀，
是
就是你摆什么样，你就做一下得了嘛，我咔给你拍一个，直接糊你脸上。
学了几十年，然后你这样画，每画一张小几个月，大几个月就在那抠。
对，
然后现在人家就请人的时候来就咔嚓一下，
对，说你这不好使，
暗房里两三天出了。
你看我这不比你那真实吗？
是，
所以当这样一个工具啊，在安格尔晚年出现的时候，他就怎么会不对他产生某种排斥的情绪？
可以理解，
我无法接受那种。
对
啊，
那么类似的问题啊，在 AI 绘画中同样存在，
嗯，
甚至还更加严重。
哦，
这甚至中间还涉及到一个画风套用的问题。
哦，这就已经是道德问题了。
对，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 Disco Diffusion 上，刚才咱们也说了，就是大量的使用者们啊，其实啊，相比起说我使用某一个风格，大家更习惯于直接套用一个网上成名的画师的名字来作为自己的词条。那这个问题比照相机跨越了透视和人体结构的问题更严重，因为今天 AI 绘画能够模拟出来的这种艺术家的风格，它也是艺术家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个人经历们磨练出来的。
是的，
我们中国人常说这个取而不问是为偷吧，但事实上呢，现在大量的 AI 数字绘画的创作者们使用着诸如这个克雷格穆林，诸如吉格这样有非常明显标志风格的艺术家们作为自己的文字描述，但是这些 AI 绘画的艺术成品的版权呢，却和他们借用的这些风格的艺术家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特别是用这个东西，目前的风口就是很多 NFT 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对，
很快就产生了巨量的二级市场，
流起来了，
对，那种流通的这种利润。
而且这个东西要怎么界定，就是它甚至不仅仅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是的，
就如果我啊，我是没什么风格，就是如果我风格很独特，有一天我发现一个人他随便点一点，然后就能把我这个风格 copy 过来，他就算给不给我钱我都生气啊，他不是一个，
凭什么呀，
对，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上面的问题。
嗯，是的，
所以说今天如果这些成名的艺术家们啊，就像当年的安格尔，甚至超出当年的安格尔一样的愤怒，我完全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真是有点难这事儿，因为这个真的风格的形成，它是一个苦功和浑然天成都要有的东西，
而且真的，
你可能磨
要付出的那个努力比基本功还要，
对，你可能十几年磨那一个风格都没磨出来，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就是它是一个持续在前进的一个过程，对于每个艺术家来说，就是不都没有一蹴而就的风格，它都是在不断精进当中去。
但是真是个很珍贵的东西，这东西想形成，
这艺术家最宝贵的东西。
对啊，就是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么一个东西。
对
啊，
嗯。
然后这就是现在很多对于这个 AI 绘画的一种抨击吧。
嗯。
但我们先把它可以先放在这儿，就是如果有对工具产生排斥的人，也一定有这个张开双手拥抱工具的人。
是的。
就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安格尔那个年代啊，发现其实年轻的这一代艺术家们啊，有更大一批啊，其实是非常乐于接纳摄影术的发展。
嗯，
这里面一个代表就是现实主义画派的创始人，叫古斯塔夫·库尔贝。库尔贝呢，无论他对摄影的认知，还是他本人的这个艺术风格，都可以说与我们刚才提到的安格尔是背道而驰。
嗯，
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儿，就特别有意思。
嗯。
在1855年，年轻的库尔贝参加巴黎的艺术沙龙，当时他递交了40份作品。然而呢，当时的美术主流啊是被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所统治的。
嗯，
他的40份作品里呢，只有11幅被评委会接受。我在读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有点气的，因为我觉得11幅被接受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成就了。
是的呀。
但是这个心高气傲的库尔贝直接就把他的所有作品都撤回了。
哦，
他直接在巴黎世博会对面就搭了一个自己的棚子，上面就写着现实主义的库尔贝和他的40件作品展，
笑脸，
就都是狠人。
嗯，好，
就你从这件小事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库尔贝跟当时的安格尔这样的绘画界的主流，就是上流的画家们，其实处的也是非常的僵硬。
嗯，
同时呢，库尔贝也不认同新古典主义也好啊，浪漫主义也好，对于绘画内容进行过多的修饰。
嗯
嗯，
他自己所标榜的现实主义呢，认为啊就应该以现实为依据，然后反对粉饰生活。
很对啊，
没错啊，
说的没毛病。
他但是啊，你看啊，他自己的一句至理名言就是：“我不会去画天使，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好，
这也就是在库尔贝这个年代，如果再往上倒倒到这个文艺复兴时期，他连活都接不着。
是，
那他的这套思想啊，可谓是与摄影这种真实性啊，这种天然属性不谋而合。
嗯，
所以紧接着他的大量作品中，就我们现在历史中有记载的，就是大量的借鉴了摄影作为自己的基础。
哦，
放现在要骂他描图了。
对。但是在当时没有啊，咱们后来不也说过吗？很多像这个莫比斯啊这样的画家们，其实也是
那可抄的多了呢，都照着画的，都是
使用照片作为参考。像库尔贝啊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画家，遇到了照相机啊，确实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我自己呢，偷着想象了一下这个库尔贝第一次使用照相机作为自己参考时候那种状态，可能真的就像现在网上哈利波特拿着两只手枪的那个米姆图一样啊，说罗恩还是这个东西好使啊，
对，比魔杖好使多了。
那就像库尔贝一样啊，这些接纳摄影术的画家们其实就代表了今天人们对待 AI 绘画的另一批人的另一种态度。
嗯，
他们呢接纳工具的优越性，并将之视为一种学习手段。
嗯，
就是他们认为 AI 绘画不会改变数字艺术家的地位，它只会改变那些不会使用他们的人。
嗯，
那不还是改变了数字艺术家的地位吗？虽然我觉得很奇怪啊，但是呢，今天有很大基础的 AI 数字创作者们啊 ，AI 绘画的创作者们，他们的绘画水平其实自己水平其实很高。
嗯，
他们借助 AI 绘画呢，不是为了从那里得到一个非常具体的、精细度非常高的绘画成品，他们想要的其实是 AI 给他们提供一个思路。
哦哦，我操，
它可能是构图上的，
惊了，
然后可能是颜色上的。然后也可能是更加模棱两可的一种画面感，
这我真没想到，提供思路，好家伙，
有的人就想要那个
灵感，
50%到70%那个阶段，
嗯，
对，
就是没有锐化到没有结构，
就不要那个最细的，然后我自己再画。
哎，但这样是你，比如
你就有点微妙，你知道吧？这事儿，
对，就你会这样做吗？
啊，
我自己想象一下，因为我也画过画，我就觉得这种，这还。我不行，我
感觉有点难受，是吧？
感觉很难受，我操，就是凭什么？
对，我也觉得是。
我接触到的是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说我会把更多的精力去用在思考画什么，
嗯，
这件事儿上。
但是现在 AI 甚至连这件事儿都能帮你做，
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为了去工作，
嗯，
我为了交付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嗯，
它能帮助我节省很多效率，
对，
嗯，
它提升生产力啊。
但是。我如果是创作的话，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嗯，哎，
这个是要分清楚的。
现在有很多艺术家，他就其实很乐于让 AI 去指导自己创作。
那是因为他接活了。嗯，
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说的是不是有点就是太离谱了啊，
嗯？
就在现在 ，AI 就已经开始指导人类创作绘画
了，直线危机了。
我自己其实这么理解这件事儿的，我觉得这个思路跟大家共享一下啊。我们人类啊，其实我们始终生活在一个以人为尺度的世界里。这里面的一草一木，包括我之前举例的水枪，我们想要理解它们是非常容易的。就这个水枪，无论你做成什么样子，哪怕它的造型就是一把 AK-47， 只要你把它放到我面前，我一定有办法知道它是一个水枪。
嗯，
就我们人类理解这个周边的物质世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直觉的一种反馈。
嗯，
但是相对的，我们理解一个绘画的世界，一个由颜料构成的、由画家内心所主导的这样一种媒介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听众也会抱怨说自己看不懂这个现代艺术品啊，对，很多我也看不懂，这也很正常。
真看不懂。
对。但是对于 AI 来说，这件事儿啊，就可能是反过了。
是的。
因为 AI 认识，对 AI 来说，认识人类这个大千世界才是困难的。
嗯。
哪怕是这个简单的一个这个水枪的门类。它也需要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然后甚至需要接入一个巨大的矩阵网络，
太难了，对它。
然后作为自己的信息基础，它才能认识到水枪这么一个简单的品类。
有点像新浪潮第一期那个故事叫什么来着？
陈升西斗。
对对对，我操，这有点像那个。
对，所以人类世界相比啊，绘画的世界对于 AI 来说，可能就是简单太多了。
哎，
哦，
因为与 AI 与绘画和画面相关的所有故事。最终都只发生在一个有确定边界的平面里。
嗯，确实。
所以我那天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甚至就是有一点点沮丧。
嗯，
就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就画画的世界是多么丰富多彩、复杂神秘。
结果这么一想，觉得
就如果让我去说一个
无法高于生活
画面好，什么是好画面的时候，我会套用各种啊，我们历史上美术研究出来的各种理论，什么黄金分割、
各种折、狂说、
三角稳定、视线引导、色彩构成，我玩命解释这件事情啊。 这简直就是可以一个人研究一辈子的一件事儿。但这件事情对于 AI 来说，尤其简单的就像那个年代的人用照相机去理解透视和人体结构一样，就是啪的一下就拍到你面前，告诉你以下16种就是我得到的好的画面。
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 AI 真的是生命的话，它就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甚至反过来的那种。
它现在还不完美，
对，
我都可以想象到，当这个 AI 绘画完美的时候，它理解人类世界的时候，它肯定对那个绘画世界就更加理解。就我们今天说，这世界上最优秀的绘画，当然肯定也不少，
是，
但是肯定没有这个世界上的水枪多。
是，
是，
确实。
所以最后可能就是，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特别短的一个词，但他放到我面前，我就根本看不懂，就只有一个硅基生命才能解释，就是这就是绘画一切的知识，一切的终点。
对，因为他的那个，比如说就像水枪这个例子，他有关认知水枪构筑的那个矩阵的维度，本身可能就是高于我们认知世界的三维的。
是，
所以是我们并不能理解 AI 是怎么认识那个玩意儿是个水枪的。
但是我就看到这些 AI 绘画的瞬间，我就真的觉得他已经完全 get 到了什么是好画。
对，这是个很关键的，
这一个每个人要研究一辈子的事情，就是太可怕了。
就什么是好，是吧？
太可怕了。
就像我说，就是整个人就甚至有点沮丧了。但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也不用这个太沮丧啊。最后啊，这个花一点点时间讲述一下这个摄影和绘画在我之前说的那段历史里面，那段纠结的过程之后啊，走向了各自终点。
也是从这个历史的发展中找一些经验，
对，
学习一下。
那个终点是什么样子呢？刚才我说了那么久啊，都是绘画，接下来我们就是不妨从摄影这边讲起。由于我这个人对摄影也不是特别在行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会引用一些《世界摄影史》这本书里面的叙述。如果我们将摄影技术普及带给绘画的这种冲击解释为一种功能性的危机的话，那么在这段时间摄影又经历了一些什么呢？就是安格尔和其他几位画家对于摄影的这种联名声讨并不是孤立，就包括当时的一些艺术评论家也认为啊，摄影其实并不那么入流。所以呢，摄影就陷入了另一种危机里。这些摄影师啊，不得不证明自己啊和绘画有同等的地位的艺术性。
对，这个至少到现在，我觉得甚至到现在还有这个，
时不时会有些争论。
对，
所以一个漫长的叫画艺摄影时代就开始了。
什么叫画艺摄影？
哎，这个时代摄影师啊，就急于向外界证明自己的照片也能呈现出像绘画一样的质感。
哦，
然后就用了各种方法。首先呢，在构图上他们就大量的借用这古典油画中这个历史绘画和肖像绘画的构图方式。另外呢，在相片的冲印的过程中啊，也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呈现出这个照片如绘画一般复杂的这个肌理效果。甚至啊，这个还能对它进行取舍，就只保留一部分，另一部分就不让它显影。有一些摄影师啊，甚至开始使用这个毛笔笔刷逐层的对这个照片进行显影，以至于如果你不是在暗房中看这件事情，你甚至会觉得这个过程跟画画没什么区别。特别是在这个肖像摄影上，虽然摄影啊取缔了这个肖像绘画的功能，但是在另一方面啊，摄影似乎在形式上呀又落入了某种肖像绘画复制品的地位。
大家可以看时间轴里面那个例子，有一个肖像画，它的那个明暗关系的对比会被处理的非常的明显。
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一个叫亨利·爱默生的摄影师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自己啊发表了一套理论，称之为是自然主义美学理论。在这里面他就质疑了摄影为什么要服从于绘画建立起的美术体系呢。
是的。
然后他自己呢就开始推行一种更加追求真实感的照片。这套理论啊就启迪了后面一个重要的摄影学派，叫分离派摄影。1902年呢，美国摄影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就牵头创办了这个摄影分离派。他们的主张就是要在画意的表达之外啊，让大众认识到摄影作为一种媒介，其自身独有的视觉表现力。这大概就是相当于他们的艺术家宣言了。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是只有摄影照出照片来才能表达的那个东西。
对。甚至啊，我们今天去看啊，发现他在跟什么分离呢？这个摄影分离派呢，其实就是在跟这种旧的美术观念，其实就是绘画
去分离
这套东西进行分离。那接下来的20-30年啊，这个摄影分离派就成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摄影流派。 他们先后创办了这个摄影评论和摄影作品的刊物，并持续在著名的二九幺画廊举办展览。与这个绘画美学的分离啊，让一批摄影家们意识到了摄影技术真正的生命啊，可能就是无与伦比的真实感。
哦，
就同样的一个画面，你用照片拍出来带给人的那种震撼力和绘画它就是不一样。
嗯，
你看绘画永远会把它当成一幅插图，永远会把它当成一个遥远历史中的一个传说。
嗯，
但是一旦使用摄影，就你就意识到
客观
必然是出现在客观世界的一件事情。
哦，
那么这种思想就直接影响了今天纪实摄影、战地摄影无数个重要的分支。
嗯，
包括之前我们说的那个画艺摄影，在今天依然存在，最常见的就是在影楼嘛。
哦，那个就是，
对，就继承了一部分。
哦，确实。
然后，但是呢，这个分离派呢，就继承了另外一部分，就战、
嗯、
到战地啊、纪实啊这些其他的摄影领域。
嗯，
就好像我们今天啊，有时候会开玩笑说，这个西方绘画史啊，经常会说西方绘画史起源于文艺复兴。
嗯，
因为那之前的黑暗中世纪就是太古板了，没有生命力。
是，
但是同样的说法也会有很多人说，现代摄影啊就起源于这个摄影分离派。
哦，
因为从摄影分离派开始，摄影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一种旧的美术体系中独立出来了。
嗯，
这说完摄影啊，那么绘画这边呢，我之前也说过啊，就是第一次看到摄影术时候，一个这个保罗德拉什说此时此刻绘画死了，对吧？
哎，
摄影啊确实在当时给绘画带来了一种危机。
嗯，
但是在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啊，会发现它带来的这种危机啊只维持了20年。
哦，
在20年之后，绘画就向着保罗德拉什绝对无法想象的方向复兴了。嗯，
死地而复生了。
对，
20年不短了，朋友们。
是的，
一代人的黄金
一代人
黄金创作时间，
就折腾进去。
对，
在库尔贝这些乐于接受摄影术的画家们之后啊，紧接着出现了像穆夏，
嗯，
像雷诺阿、
哎、
德加、
嗯、
等等一些乐于使用相片作为参考的艺术家们。
嗯，
但是他们的绘画与摄影可就再没有相似之处了。
对，
嗯，
比较标志性的，从印象派出现开始，
哎，
他们的绘画跟摄影就再也不在同一个赛道上了。
他甚至就专注于人对色彩那个感知。
对，
遗憾的是 AI 不会让你这么做的。没有它实现不了的风景，
谁知道呢。
我觉得这就是
不好说
另一个问题，
新维度了。
嗯，对。
但是啊，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绘画就开始在自身的这个观念上一波又一波的自我革新。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期讲的那些故事。
嗯，是。
嗯，所以啊，就如果我们要给这段短短的20年的这个历史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我们发现在自身绘画自身的变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回头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当年绘画和摄影对于肖像权力的那种争夺显得特别可笑。
嗯，
绘画与摄影的这种争夺关系的终局，但是在事实上呢，却是他们各自新时代的开端。
哎，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照相机带给绘画的这种功能性的危机，会发现似乎照相机把绘画从一种为人们塑像的功能中解放出来了。
哎，
就是用别不用用不着了，
用不着了。
嗯，
绘画再也
明明可以创造更
对
天马行空的。
是的，
就是这样。就绘画再也不需要去考虑自己创作的东西是否真实了，
画的准不准啥的都是很次要的。
就从此开始，绘画就向着画家的内心世界以及人类绘画的那种天性前进。
嗯，哦，那其实那摄影看来这20年的这个里面，这做了很大的作用啊。客观上来说
的，是
的。那那些肖像油画，在这20年之后其实也并不流行了，是吗？
嗯，举一个小例子吧。
嗯，
我们说大卫，就是他的画室里面依然有一些画家们出来的，安格尔这样的画室。
嗯，
但是呢，安格尔自己也后来也是一个学术界的权威嘛。
嗯，
但是他的学生们，啊，现在就几乎就没有在绘画史中留名的了。
哦，时代不一样了，
这个就
很残酷，
非常值得反思。
嗯，
其实这种工具解放艺术的关系啊，在我们的历史中，我刚才也说了，就出现了一次又一次。
嗯，
就咱们都没有经历过摄像机刚刚诞生的时候那种历史。
嗯，
但是有一件事啊，我们在座的几个都经历过。
嗯，
就是这个电子屏幕对纸质媒体的冲击。
嗯，
当然这种冲击也非常巨大，有多少纸媒就直接消失了。
是，
但如果我们今天再去看这些新的图书和杂志也好，会发现这些 纸质印刷品与十年前、十五年前相比，在装帧和设计上似乎也产生了某种进化。
嗯，肯定是有影响。
对，然后呢，这件事情套用在平面设计上也可以解释。
嗯，
我在大学学平面设计的时候，最喜欢那本书是原研哉的《设计中的设计》。
嗯，
原研哉呢是无印良品的主设计师。在《设计中的设计》这本书里面，就有单独一个章节记述了原研哉对于信息时代书籍设计的思考。
哦，
这里面是这么说的，就是我喜欢以书的形式编辑东西，而信息技术演变的加速导致了越来越多信息形式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书从信息媒介这一传统角色中走出来的可能性。
嗯，
是的。
在另一方面呢，他又说呀，我们可能到了需要重新评估书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同样，让我们把纸作为一种材料再好好研究一下的时候，就会发现作为一种媒介，纸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但是随着信息流通的加速，在我们把纸作为一种媒介考虑之前，可以尝试先将它作为一种无意识的表面，一种中性白色的表面来思考。
嗯
啊，其实这个跟那个有点类似，就是说当屏幕把就是相当于屏幕这样的东西把纸作为一个只能呈现信息的这个工具或者这个功能中解放出来了。
对，
有点类似这个功能。
哦，
就是你想的是更多的那个纸。
嗯，
之前的人可能想到纸就是想它印字印图什么。
对，
但是因为现在的人不怎么看纸上的字了。
嗯，
所以设计师在面对纸的时候可能就会思考纸是不是有别的运用的可能性。
所以原研哉那个时候啊，就做了大量的这种设计，是去探索纸的其他的可能性。
嗯，
他做了折纸的这种想法，包括纸镂空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做什么样的设计。
嗯，
然后纸的烫印可以产生这种效果。就是他在自己的这个书籍设计中大量的去探索纸不作为一种信息媒介之外的那些
可能性表达的可能性。
对，同样我们今天同样的事儿啊，可以再理解一下，就是大家发现今天的书店也跟那时候不一样。
是的，
以前的书店就确实就是一个信息交换、
对
学习的场所，
信息的批发市场。
对，但是你看现在的书店，就明显承载着更多的文化、娱乐，更多的一种
场所
内容在里面。
是的，
所以这个问题也就到了 AI 绘画那个问题。刚才西蒙说的，就感觉好像我们也不知道当 AI 绘画真正崛起的时候，
嗯，
有没有这么个机会让人类重新发现绘画的可能性。
嗯，
因为我们目前在我们视角看就是感觉都给你堵死了，堵贼死了，而且，啊，
对，
但是就有可能因为堵得很死就有新的可能性。
嗯，但我是觉得当 AI 挑战人类的绘画这件事情有了结果之后啊，一定会有人类跳出来说我这个风格 AI 就学
不了。哎，
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
相信人类的荣光，
对，去尝试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是人认识自己，人重新认识绘画那个过程。
没错，
但我觉得很难。
就是因为难嘛才爽嘛。
确实非常非常悲观，
因为很难所以很值得期待。
说 AI 可能做不了这个风格的创始者，
嗯，
但他一定会成功的成为迅速成为一个复制人。
对，我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很尴尬，就是你会发现 AI 啊去了解人以及人类社会非常困难。
嗯，是的，
但是在 AI 理解上人类的工作非常简单。
是的，很微妙。
所以我们今天谁也说不好这件事了。
嗯，
就是可能未来就是人类需要不断突破自己才能短暂性的超过 AI 的计算。
对，然后在下一个小时被 AI 所掌握。
对
对，
我今天讲的就是各种工具和艺术的关系啊。
嗯，
包括工具对艺术的取缔，然后工具对艺术的解放。
嗯，
然后甚至是解放之后人类对于艺术追求的一种天性。但是大家知道，就是在我的眼中啊，这个我研究整个这件事儿过程中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人类的天性是什么吗？
嗯，
就我最吃惊的就是人类的天性就是他们乐于制造工具。
是的，
我刚才有很多没有讲的东西啊，我现在给大家复盘一下。我刚才今天提到了摄影取缔绘画的某些功能价值。
嗯，
但实际上最早研究摄影术，就最早研究小孔成像技术的这群人恰恰就是画家。
嗯
嗯，对，这我知道。
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画家创造了取缔他们的工具，
是
辩证关系嘛。
嗯，
就同样的，就是 我今天也说了各种 AI 绘画会给数字绘画和概念艺术带来一种冲击，但是我今天去想我自己刚开始玩 AI 绘画软件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嗯，
我发现我开心极了，
乐坏了，简直太他妈的快乐。
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地方我是如此的悲观，但是我当时玩这样东西的时候，那可太有意思了，
是太快乐了。
就当你把一切参数都调教好了之后，就点一下那个运行，然后看到每一行代码就开始运转起来那个瞬间，然后最后输出给你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结果的这个过程，就是真的让我打心底里感到开心。
嗯，
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那个服务器，
嗯，
它每五分钟才能给我呈现一次绘画迭代的结果。
嗯，
然后我那时候中午在公司里就愿意抱着碗饭就坐在我电脑面前
就等着
啥也不干，就为了看它五分钟给我呈现一次绘画的结果。
嗯，
就为了看它这个五分钟之后又在刚才那张画上画了什么。
嗯，
而这种感觉开心疯了。
是的，
就那种开心完全不来自于绘画，它来自于就是你看到一个工具，然后按照你所预想的方式运转起来。
是我们这个大拇指也是不是白分的，我跟你说，这我们对这个工具用起来那种快乐是由内而外的。
这真的是一种人类的天性。
是，
所以我今天说到，包括今天说到这个数字深度学习的时候，提到了当今互联网给这个 AI 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但大家知道这些信息是谁提供的吗？
嗯。
那还是我们提供的，
是是的，
就是我们在做各种那种人机验证的时候提供的。
对，
我们一次次的告诉那个 AI， 在以下十二张图片中，这几个是水枪，那几个是沙滩，而那几个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是的，
这创作工具本身就是一件最有趣的游戏。
嗯，
就是即便是在这个 Steam 上的电子游戏，同样如此。
那可不，
嗯，太多这样有意思的游戏。
是的，
而我们在做这些事情都可快乐。
对。
就是如果做一个结尾的话，就是我会说，就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假想那么一个未来，
嗯，
就在这样一个未来里，人工智能已经完全取代了人类的地位，我们可能也早已经不在了，
嗯，
也许真的会有那么两个小机器人开始追寻他们的历史，可能他们也会感到很奇怪，就说那些人类当年啊，为什么要那么辛苦的训练，提高我们的这些啊深度学习功能，而且还乐此不疲，
哎。
那他们不知道未来我们一定会超越他们替代他们吗？
嗯，
然后他们最后可能也找不到任何答案，就只能拍拍自己的脑门说他们可是人类啊，人类可能就是天性如此，
是工具不能描述其创作者。
是，
但我是觉得你开始最早时候说的就是创作这个 AI 工具的人是希望他能够展现不存在的这个，
嗯，
对，
是吧，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这个
当时的那个视频中啊，
嗯，
就是说那批人他们觉得校车之前都是黄的，
嗯，
他当时第一个写给这个软件的信息就是说能不能给我输出一个绿色的校车，
嗯，
然后那张图片甚至只有16×16的像素，就是啥也看不见，
嗯，
但是你能看见模模糊糊啊，好像是那么一个绿的方东西就出现在那里面，
嗯，
他们在此基础之上就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扩充，
嗯，
就成为了今天 AI 绘画的一个起点。
对，但是我觉得永远只有人才能创造出不存在的东西，
嗯，
机器是不可能的，
嗯，
AI 也是不可能。
放到30年前，我会说
它只能在现有的，
我会说你说的对，
和现有的世界当中，
嗯，是，嗯，但现在我只能说希望如此。
对，但是现在我也觉得，就感觉
希望如此，
我已经很难追上那个东西的脚步了，嗯，
是，
就是
我不信，
就是。嗯，包括现在你就算做文字工作者也好，我也希望我讲的这些技术就是现在流行的技术，
嗯，
也所以努力的去追寻这个东西，但是就是确实有时候感觉就时代的，
嗯，是，但是最令人快乐的就是你既要对人类有信心，你要对 AI 有信心。
对，
哦，你要相信 AI 能成，你要相信人类扛得住 AI 成，然后才有发展。
是，就觉得以前的科幻小说写的都挺好的。
对，
嗯，真的，
我写完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这东西里面有点科幻的内涵在里面。
哎，嗯，我跟你说，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聊远的话，就是科幻有个最大的快乐，
嗯，
就是读了很多科幻，当你看到这些科幻过时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最好是不要觉得它土，而觉得好，
嗯，
太棒了。
嗯，它不是科
幻过时了，太爽了，
它是落实了。
哎，之后又有新的未来，是吧？滚滚向前。
嗯
啊，相信人类，每次人类面对这个死地的时候，人类总有折出来，
都有折，
有折，
这个折 就是发展，就是那个辩证的统一，就是那个矛盾转化的过程中，新的事物取代旧的事物，都是这么一点点来的。
嗯、确实，就是那个时候，人类的某些天性、嗯，我们说这个人类绘画的这种天性，一定以别的方式会
是的
呈现出来。
嗯，所以我们就先等着 AI 把这个全堵死，
嗯、
然后再相信人类有个辙啊。
对。这个也是今天所有这个绘画与摄影之间的故事最后的那个结果。
嗯，从历史上看，我们能找到这个辙，
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它一定会存在。
哎，希望是这样。
对，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观点吧。
是的，
嗯，
行，那我们这期可以先聊到这儿。
好，
我发现这么一个讲艺术史的这个模式非常的有意思。嗯，
借助热门事件来聊以前的故事。
对。多多用这种方式跟大家聊一聊我觉得有意思的艺术史吧。
好，下次我们再找一个别的什么事儿，然后再聊聊这个艺术史。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
Lift up the evening, just for a while, backwards, upside down, and inside.